各位弟兄姊妹午安。一年的开始万象更新，上个主日才刚刚跟大家为旧的主题做了一个总结，今天大家又见我在这里，今天会跟大家为到未来两年的一个新的主题做一个新的开始。今天在宣讲以前，想跟大家先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众属你的儿女，在你的施恩座前再一次的恳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光照我们，引领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明白关乎耶稣基督的真理。我们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好，今天跟大家选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至十八节。这个段落是整本约翰福音的引言，他为到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来要做些什么，去跟我们画一个解读的框架。这段经文的段落都叫做不是太长，但是意义是很丰富。我就不会在一篇道的里面就将所有的东西处理了，我今天就只是会集中一个重点，就是施洗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如何跟我们介绍主耶稣，而他介绍的方式又带到什么属灵的亮光给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他如何被介绍出来呢？那我跟大家整理了一点点。在第一节就说太初有道，在万有以先就存在的道，而这个道就是神，所以耶稣他是道，耶稣他是神。在第四节里面讲到耶稣他就是生命的根源，在他里面有生命，跟着就说他是人的光，第九节再提过这个光是真光来的。跟着去到第十四节继续的讲这个道成为了肉身，而去到第十八节呢，耶稣基督他是父怀里独一的儿子。这里呢就是整个套餐地介绍了，就是耶稣基督是谁，他来做些什么。而在这一系列的介绍里面，最特别的就莫过于道了，因为这个字是在整个段落里面首尾呼应这样出现。道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的里面就是 logos， 这个字的意义是很丰富的，按照不同的话题，按照上文下理，可以有很不同的意思。既然约翰福音开宗明义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藉着祂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祂做的。我们呢就选取从形而上的角度怎样去解读 logos 这个字了，即是抽象的角度，就不是实际的应用的角度。那抽象的角度怎样理解 logos 这个字呢？在希腊人里面就看这个是一个神圣的动力，是这个宇宙万物运作的一个理性的原则。 OK， 就好像一些物理定律这样，这个就是 logos 了。对于通晓希腊文和希腊思想的人来说呢，约翰说太初就有道，万物藉着道而造，整件事是很理所当然的，这个完完全全就是他们对于 logos 的理解。好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犹太人呢，他们是讲希伯来文的嘛，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们也有希腊文译本的圣经的，因为当时希腊文都是国际语言来的。那么犹太人如果他们看希腊文的圣经，他们会在这本七十四译本里面会哪里见到 logos 这个字呢？就是用来翻译翻希伯来文圣经的 dava， 就是下面的字了， dava。 在希伯来圣经里面 dava 通常几时出现的呢？在不同的场合都会出现的，又是意思很丰富，但是跟 logos 有少少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看一段我们很熟悉关乎创造的经文，在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诗人这样讲到，诸天藉耶和华的话而造，万象藉祂口中的气而成。在这段经文里面那个的话呢，就是 dava 的字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再看回下一段经文，我们都很常讲的，就是上帝祂是创造的主，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的说呢就不是 dava 的字，但意思都相通。总之上帝通常透过什么展现祂的权能， 就是说话。的而且确是的，当我们看回创世纪，由一章三节开始，上帝整个创造的过程，他用什么创造的？说。我们一起读创世纪一章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讲就有了，这个就是上帝了。OK， 所以透过话语去来创造，除了创造之外，那大巴还何时出现呢？当他要将他的心意向他所拣选的先知和他的子民去来显明的时候就出现了。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四节，请大家一起读出来，预备起。就是来到这里，跟着一大段的经文，这个的话就是大巴了。然后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八节，又请大家读出来，预备。在这段经文里面的言语又是大巴了。所以当上帝他要来到向人揭示他的心意，大巴就出现。除了要讲的之外，原来都还会有医治的作用的。在诗篇第107篇20节，又请大家读出来。哇，上帝的话语有医治的功能，上帝这个话语就是他的答案，可以医治到我们的。除了医治之外，上帝他还有审判的权柄的。在以赛亚书55章的第11节，又请大家读出来。这个就是上帝有审判的意思，下面诗篇29篇的三节，这个的声音就不是答案的字，但都是声音的字。上帝的声音，上帝的话语是有审判的权柄的。总括而言，综合以上一些的经文，当然还有很多，大家可以回去慢慢看。答案是神的自我启示，是人能够经历神同在的一个途径来的。既然 Logos 就是用来翻译 Dava 的话，很理所当然地犹太人当看约翰福音看太初有 Logos 的时候，他们不难在当中阅读到背后 Dava 的意思的。我们看回创世纪的故事，自从巴别塔事件之后，人就因为语言的变乱而散居各处，但是都未至于完全沟通不到的。语言的翻译，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和信息的传递仍然都是可能的。所以虽然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写成，新约圣经以希腊文写成，我们的圣经是用什么写的？中文翻译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但是我们世界各地的语言都总是找到能够相对应的字去表达去理解真理的。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来的。而很有趣的就是昔日福音来华的时候，当宣教士他要将圣经翻译为汉语的时候，他们果然能够在中文的里面找到意义相近的字去表达希腊文这个 logos。 那个字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那个字，叫做什么？道。道这个字的理解同样都是很丰富，按照不同的话题，按照上文下理，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当然回到约翰福音一章的这个框架，我们从形而上的角度去解释道的话，我们就会想道家去怎样解释这个道的呢？就真的很难解释的，因为道可道非常道嘛，是吧？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道就是圣经的道，就不是道德经的道，所以我就不讲那个道家的道。但最低限度这个道呢，是帮助到我们明白到约翰福音的道的。大家明白我讲的吗？ OK 啊。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纵然我们跨越了文化的范例，但是其实我们对于上帝所启示的真理不会一窍不通，上帝从来都不是高不可攀，我们能够掌握到约翰想表达的意思的。约翰以 Logos 去来介绍耶稣基督，但是当时的圣经读者很快就会发现，咦，福音书里面的 Logos 和他们过去所理解和想象的 Logos 是不一样，是更加超越。而当犹太的读者他们藉此去理解到达花的时候，他们同样都会发现，哇，这个达花和他们过去所理解的达花不一样，更加超越，更加贴身。同样地，当这个 Logos 来到中国，当我们用道这个字去理解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这个体会，就是这个道和我们过去所想象所理解的道是不一样，更加超越， 更加丰富。在约翰福音一章三节，约翰继续同我们介绍这个道是怎样的道呢？就是万物藉着祂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祂做的。只是单单这一节的经文已经超越了当事人对 Logos 的理解，更加接近 Dava。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希腊的哲学思想里面， Logos 它作为世界运作的原理，一套的原则，一套的机制，它不是有意识地参与世界创造的创造主来的。正如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知道有一些物理的定律可以解释到世界的现象，但是物理定律并不是创造主来的，它只是一个理念，一个原理。当这个道去到基督信仰的里面，圣经怎样跟我们去解说，怎样去突破了，我们看回保罗怎样谈论这个道。如果约翰有这样介绍的时候，保罗怎样介绍？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至十七节，保罗就说了，因为万有都是在祂里面做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所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权位的、统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藉着祂为祂而做。祂在万有之先，万有都靠祂而存在。我们看见哥罗西书保罗这样介绍这个 Logos 的时候，跟约翰福音所说的是一模一样。这个是超越了当时希腊人对 Logos 的理解。好了，当我们再看得见的时候，希伯来书第一章二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同样都这样跟我们介绍过，这里短短地，又请大家一起读出来，预备起。这个就是 Logos， 耶稣基督是 Logos， 耶稣基督这个 Logos 不是受造物，不是单单原理，它就是造物主本身。这个是约翰给我们的介绍。去到第四节，第四节的时候，约翰就说了，在祂里头有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换言之，祂继续跟我们解说，这个道不是一套纯粹理性的原则，不是一套无情的机制，它是有生命的，它是 organic 的，它是跟我们互动的，它是要来照亮我们的，它是黑暗里面的指路明灯，它是真光。这个就又让我们想翻起诗篇里面一个我们由细背到大的金句，是什么？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你说何其的亲切，这个光，这个光就是我们想翻起光对人的重要，是我们天性的追求来的。大家试想象一下一个生活的处境，天黑你入屋第一件事做什么？有人开灯，有人除鞋，是吧？但是你除完鞋你怎么都要开灯的嘛，因为天黑入屋你要做任何事，你没有光你看不见，你做不到事的嘛。唯独是有一种人呢，他做事是不想开灯的，贼不想被人见到嘛。所以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到底一个人是追求光就近光，定还是回避光，就反映了他生命是一个好人定还是有衰人的。OK， 我们看得见的就是耶稣他一个这样的角色，他来到有个这样的作用。按照在第六节至第十三节再下去的时候，本来介绍耶稣基督的，突然加插了施洗约翰的介绍。施洗约翰呢，他基本上在当时就是报道界的 KOL 来的，任何对真理有追求的人都会说我只信施洗约翰。所以当我们看新约福音书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三章五至六节，那时耶路撒冷全犹太和全约旦河地区的人都去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受洗。马可福音怎样介绍啊？犹太全地和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去约旦受洗，一样的记载，是不是？去到路加福音有多少少东西的，那少少东西是什么？百姓期待基督的来临，他们心里面就是猜测，或者约翰是基督。在耶稣基督未出道之前，施洗约翰有很巨大的影响力，甚至乎人会以为他就是基督，但是实际上呢，不是啦。所以约翰福音跟我们介绍的时候，他肯定了施洗约翰的角色，他的确是神所差来的，但是他不是神。他是神所差来的使者，但是他不是人所期盼的救主。他是为耶稣基督，为救主作见证的一位。所以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如果当时所有人都说了我只信施洗约翰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跟我们说了，我只信主耶稣。那你信哪个？当然信耶稣了，是不是？这里就是约翰福音要介绍给我们的，连施洗约翰都告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光。这里就一路去介绍 呢個道幾咁嘅偉大，幾咁嘅正嘅時候咧，去到第十四節咧，有少少得意嘅喎個處境。點解處得意法咧？因為咁偉大嘅道咧，去到第十四節，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住喺我哋中間。嗱，呢個住呢個字咧，唔係講緊定居呢個意思。呢個住呢個字係扎營咁解啊。OK， 呢個道成了肉身。扎营在我们的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啊！所以咧，支搭帐篷，我唔系起楼，唔系搭砖头。支搭帐篷嘅特色系咩？系好机动嘅，系临时嘅，唔系永远嘅。耶稣基督嘅道成肉身喺嗰一刻临时就住喺我哋嘅当中，好机动嘅住喺我哋嘅当中。呢、这个支搭帐篷就会令我谂翻起呢一幅嘅图画啦。所有圣经嘅读者都即刻谂翻起喺古时候啊，上帝就系透过会幕。去嚟到去同以色列人同在，呢、这个会幕就系佢支搭帐篷住喺佢嘅子民当中。嗱，无论系早期嘅呢个会幕，亦或是去到后期以色列人起咗圣殿，以色列人当时都系按照上帝嘅吩咐同埋佢所讲嘅每一个细节严格执行咁样咧，就支搭好出嚟，起好啦，神嘅云彩咧就进驻啦。咁亦都彰显咗佢嘅荣耀，话俾人知我同你同在噶。以前系一个咁样嘅图画，嚟到约翰福音唔一样啦，更超越啦。呢、这个更超越嘅系啲乜嘢啊？神用咗一个更贴近人嘅方式嚟到住喺我哋嘅当中，同我哋同在啊！用我哋今日好熟悉嘅语言就系咩啊？哇！上帝都会落区噶，佢喺我哋嘅当中同我哋一齐啊，睇得见，感受得到。更加令人动容嘅系啲咩咧？这个道不是驻守一方等人来，但我坐定定的，你来吧， come on， 不是这种，就好像土地公那些，你来走开，你见不到的嘛。这个道是会去到人的当中，跟我们同在。整幅图画像什么呢？我就找到一幅这样的图画跟大家看看。再拿一幅。这幅图画是讲什么？大家看到。这个是一个妈妈，她蹲下就跟她的小朋友聊天。小媽媽咧係一個大人，佢同小朋友傾偈咧唔會好居高臨下咁樣用呼喝嘅聲音命令嘅，一般應該都唔會嘅。可能有啲人會咁樣溝通方式啦，但係咧呢、这個媽媽佢係點樣啊？佢係踎低咗佢自己，用小朋友嘅視線嘅 level，eye level 去同佢去傾偈。啊，當然啦，呢度係影片啫，係咪？如果我哋會想傾同小朋友傾偈咧，我哋都會用小朋友能夠聽得明嘅語言。同埋佢能夠接受到個聲線同佢講嘢噶，即係你諗下，就算係一個生化博士都好啦，佢同個仔傾偈唔會話阿仔阿仔你飲唔飲 H2O 啊咁樣噶嘛，因為誒飲唔飲水噶嘛，即係你唔知講乜係嘛，咁所以咧道成肉身係發生咩事咧？上帝佢縱然幾咁超越都好啊，我哋人有限制，上帝佢限制佢自己嚟到我哋嘅當中，用我哋能夠明白嘅方式同我哋相處，讓我哋去明白佢嘅心意，呢一個就係道成肉身。而在这幅图画里面我们 看得见的是什么？我们不会看得见这里有什么教子理论、啊、沟通模式、啊、这样那样，我们看得见的是爱嘛。所以道成肉身要给我们看见的图画是上帝多么爱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看得见这个道多么的不简单，多么的超越。他不单止太初就有，他不单止参与创造，他甚至乎他愿意限制自己成为一个肉身的方式住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去明白他。这个道不单止能够听见，他甚至乎能够让我们看得见，接触得到，感受得到。这个道超越了当时人对 Logos 的理解，超越了犹太人对 Davar 的理解，超越了我们对道的理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这个道成为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都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一儿子的荣光。这个描述继续引导我们联想起旧约里面的图画，神总是以云彩的方式向我们显现，让我们明白他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很安心。荣耀荣光，这个就是神同在显现的方式啊，即是我们经历神的同在，不是哇咦阴风阵阵的，是不是有些污糟邋遢的东西，不是那种令人觉得很阴森很阴沉的方式，而是充满荣耀的方式，是令我们感觉到温暖和光明的方式。 想当年出埃及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一段的插曲。这段插曲就是刚才都大家看到的那幅图画。大家看到什么？金牛，不是华尔街那只，西乃山脚那只。这只金牛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当摩西他上西乃山那里领受律法，四十日都没有回来的人害怕了。害怕不知道怎么办。于是乎他们用他们的方法想寻求出路。这件事呢就辣着了上帝。上帝本来在那一刻就打算弃绝这班真不生性的以色列人，我就带摩西的后裔进入迦南地算了。摩西几经艰辛终于哀到上帝回心转意。不过因为这件事太大祸了，太大件事了，就是摩西都有些担心，怕上帝会不会真的愿意带领到底呢，样所以摩西向上帝做了个这样的祈求，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十八节，我们一起读出来，预备。所以呢，当摩西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的时候，不是说说上帝你给我看看你几威，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他很想确证上帝仍然跟他同在，上帝仍然带领着他，上帝仍然跟他在一起。神同在，神的荣耀是神同在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号来的。神的回答是什么呢？我要显示我一切的美事在你面前经过，并且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从耶和华的这个回答，我们就可以掌握得到了，神他怎样表达他自己至高的荣耀呢？就是他的恩慈，他怜悯人，他恩待人，他的怜悯，他的恩待就是他的荣耀，就是他跟我们同在的印记。所以当去到新约的时候，约翰说他和他的朋友都见证过这个荣光，正是父独儿子的荣光的时候，他们是在成为了肉身的道，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得见昔日摩西所寻求所祈求要看见上帝的荣耀。这个荣耀他们在耶稣身上看见，是充满恩典和真理。所以我们当看回整个圣经，云彩、会幕、圣殿、律法，这一切都是神同人同在的证据，是神同人立约的记号，是神同人之间的定情信物的话，那来到新约，耶稣就是一个最终极的记号，最荣耀的记号，是一个最实在的证据。耶稣已经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带着这份的理解，当我们再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耶稣和施洗约翰和摩西是有几咁大的分别。因为无论摩西几咁的伟大，无论施洗约翰当时几有影响力都好，他们都只不过是这个道的见证人，他们是一个传信者，他们不是信息本身。但是耶稣基督不同，耶稣基督他就是道本身，他就是光，他就是生命，他成为了肉身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一个成为了肉身会行走的道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怎样的图画，就是每逢耶稣基督所在之处，那里很自然就成为了人和神相遇的神圣空间，那里就成为了神迹会发生的地方，那里就成为了罪会被指出的地方，那里就成为了真理会被听见的地方，那里就成为了生命会被改变的地方。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无论任何人都能够透过耶稣基督与神相遇。这个是施洗，这个是约翰福音要给我们的介绍。当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是很超越的，但是都是不是高不可攀、不能理解的，是能够按照我们不同的文化用语去明白的。无论是透过 Logos、透过 Dava 或者透过中文的道这个字，我们都可以明白真理的。但是这个真理又超越到一个地步，是超乎我们所能够理解的。纵然是这么超越，我们人是多么有限制，但是恩慈的神祂不是高高在上，祂愿甘愿自限，无限的神祂自限祂自己来迁就我们，用我们能够明白的语言，用我们能够明白的方式去明白上帝的真理。这一份的恩慈不就是神荣耀的证据，就是神同人同在的证明。几千年来历世历代都有人视苦难作为神的不在场证明。我想讲的是这一份的挣扎， 呢一份嘅疑惑系好真实噶。佢哋未听过耶稣，佢哋未听过真理。我哋唔需要急于反驳，我哋唔需要即刻起杠。圣经话俾我哋知道，无论我哋点样质疑都好，神一直都在，佢已经亲自嚟到我哋嘅当中。佢要让人喺黑暗嘅里面睇见光，佢要让人喺死亡嘅边缘重获新生。喺往后嘅日子，我就会继续系以约翰福音唔同嘅片段，同大家一齐去睇睇耶稣基督呢个道，佢点样突破人嘅想象，佢点样就近到唔同嘅人中间，佢点样随时随地引导人明白真理。而在这个重温耶稣和每一个人的互动的过程里面，我都会尝试和大家戴上一副的滤镜，就是我们教会的年度主题，全人牧养整全使命。我们看看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按照不同的人生命所遇到的挑战和难处，去与人同在，去让人经历神完备的救恩。耶稣基督在这个过程里面怎样散发充满恩典同埋真理嘅荣光，呢、这个荣光能够改变人嘅生命，能够照亮呢个世界。我哋作为追随主耶稣基督嘅门徒，我哋自当效法基督。我哋可以点样效法呢？效法基督嘅道成肉身，我哋就以与人同在嘅姿态进入呢个世界。我哋去明白人，明白人嘅需要，我哋去了解人，了解佢哋嘅挣扎，我哋陪伴人。陪伴他们经过生命所遇到的不同的挑战。然而我们也很清楚知道，我们并不是救世主本身，我们反而是好像施洗约翰那样，我们是救主的见证人。当世人可以藉着我们的见证而相信，救恩就临近，神看，神被看见。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随时随地的向人见证耶稣基督充满恩典和真理的荣光，这个是我们所继承的使命。愿我们都领受这个使命，活出美好的见证，反映上帝荣耀的光辉。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你是没有荣耀的，你是几咁没有爱和怜悯，透过耶稣基督道成为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你总是尽力的让我们去明白你的心意，明白真理。我们祈愿圣灵在未来的日子继续充满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都能够忠心的追随，让到我们众人的生命反映出耶稣荣耀的光辉，让我们继续的为耶稣基督真光作见证。这个世界需要你。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